个节日。好像不管用，动了没有？哎，都动，这边怎么没动呢？对，那边没有动。大家知道这个犹太人守安息日是非常严格的，好，因为上帝在六天的创造第七天休息了，好，所以第七天定为圣日安息日，所以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做，就专门来敬拜上帝。有时候到了什么程度，当犹太人的敌人知道他们守安息日的规矩，就利用安息日来攻打他们。犹太人为了守安息日，宁可被打死也不拿起枪来抵抗，就是他们守安息日就守到这么一个严谨的地步。那为什么当主耶稣受难复活以后，信主的犹太人却破了这个规矩，从守礼拜天的第七这个最后一天，最后转为守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啊，因为我们礼拜一上班，我们都以为七日第一是礼拜一了啊。实际呢，按照圣经的说法，七日的第一日是礼拜天啊，第一日。这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第三天。所以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啊，一个证据。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因为我们在今天，如果主都不能复活，我们活的人还有什么盼望，对不对？所以我们仍在罪里。所以保罗讲，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可怜。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世上又要传福音，又要受苦，这也不敢做，那也不敢做，哎，最后死了跟没信的人一样，都死了，还不如不信的人，对吧？保罗就讲，就是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在主里不是徒劳的，所以我们轻看那个世界，顾念那看不见的天上的永远的家乡。所以这个复活对我们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教义啊。所以上个周末我就在曙光教会专门给他们讲这个题目。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所以今天啊，在每一个主日，全世界的圣徒都在圣殿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也希望我们特别纪念到在信仰还不太自由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的敬拜，求主保守他们。我们要更加珍惜我们今天可以自由敬拜上帝的权利，不要认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我们慕道的朋友，来到圣殿是一颗感恩的心，一颗敬畏的心，来到圣殿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我们今天不可能这样自由的安静的坐在圣殿里。大家知道去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啊。宗教改革以后，那么对教会的特点就更加强调了。其中一个教会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高举圣经的话语，其实努力的宣讲神的话语，忠实的去遵循神的话语。所以哪里上帝的话被高举，哪里上帝的话被宣扬，哪里上帝的话被遵循，哪里就是真教会。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教堂啊，不是一个建筑啊，教会是一群人被上帝呼召出来的，跟随他归向他的人，是这一群人。所以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求主帮助我们，主日的讲台一定是 努力地宣讲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是传道人，传道人不是传道理的人，不是传知识的人，是传道的人，就是传圣灵的话。所以主日的讲台是非常神圣的。所以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来分享啊，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或者是一个题目，叫做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的一节经文，很短，大家一起跟我念好吧，请。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或者很多书信所宣讲的。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重新恢复和上帝的关系，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有多好，而是在于信，在于认罪悔改，在于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样我们可以得救，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的道理，不在乎遵循律法。所以保罗说，如果有人要想靠行律法称义，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被咒诅。但是大家别误解了，别以为行遵循律法不好，遵循律法是好的，因为律法是去反映神的荣美，反映神的义。但是因着我们人的犯罪，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去行出全律法。我们可能增加遵守一两条，但你不可能遵守每一条，你犯一条就是犯众条啊！这是保罗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谁想靠啊，我好好有好的行为，我把律法守好了，我就可以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不可能守住全律法。所以不是律法不好，不是守律法不好，而是我们守不住全律法。所以要靠守律法去成义，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被咒诅。不是说因为我们守了律法，而是因为我们守不住全律法。所以最后保罗说什么？所以律法是我们殉梦的师父，为了什么？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面前。有了律法让我们知罪，有了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行不出律法，不能够免去上帝的愤怒。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到律法以外来寻求上帝的恩典，求神的赦免。所以这个保罗一直在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啊，这个是大家都很清楚了。但是你看雅各又讲什么？我们再看雅各书，雅各书在雅各书的二章啊，用了一大段的经文来讲信心和行为的关系。这个大家能看见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哈，雅各书的这个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请。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哇，你看好像雅各讲的跟保罗讲的唱对台戏似的吧。保罗讲你人称义不靠行为行律法，而且单单靠信心。哎，雅各讲不行，你看亚伯拉罕应了他献以撒的行为，所以他在上帝面前称义。所以可见人称义是因行为，不是因了信心。所以在十九世纪就兴起了这个所谓的高等批判哈，他们就完全用人的逻辑来分析，说你看看保罗的神学和雅各神学是完全对着来的，保罗可能讲得太过了，完全靠信心，一点行为都不要，所以雅各觉得他讲得太偏了，是得纠偏一下，是要靠行为。那如果保罗的神学和雅各的神学是对立的话，起码是一个对一个错，对吧？不是保罗对就是雅各对，或者两个都错。那不管怎么样，圣经肯定有错误。这就是很多当时的高等批判看见的，实际看得很清楚，没有把圣经读懂啊，没有读懂。实际在圣经里边有很多所谓的类似的这样的二律相悖的真理， 什么叫二里江杯呢？就是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这两个论点或者经文刚好是对，从逻辑上是对立的，不能共存的。实际呢，这个都是同一个真理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是不可缺乎的。你比如说信心与行为的关系，我今天讲的要讲的，还有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你看好像又是不可调和啊。你看逻辑来讲，如果神掌管一切，一切都是神命定的，那人就不应该有任何责任，我做什么反正都出于上帝了啊。你反过来说，你要讲人的责任啊，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的，神的主权在哪儿？好像神的主权就没有了，所以按照逻辑就不能并存。但是圣经这两点都讲，所以你就看看上帝那个逻辑是高过人的逻辑。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能完全按照人的逻辑去读，有的地方可以，有的地方就是超越人的逻辑。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来讲的就是从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从保罗的观点和这个雅各的观点如何来看圣经，来谈圣经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保罗雅各讲得很清楚，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实际雅各这个立论啊，如果你有信心没有行为，你这个信心是死信心。这个立论实际在整个新约圣经是非常清楚的啊，从一开始从施洗约翰开始下来讲到，一直到主耶稣的教导，这个圣经中的教都是这样讲的。你比如说，你看施洗约翰怎么说？施洗约翰在出来在约旦河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对吧？如果你说只是悔改了，如果你一点悔改的表现都没有，那怎么能够证明你是悔改了？所以你如果你真悔改，你一定有相对的行为表达出来，你是悔改的行为，对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看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对吧？谈到行为，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是成为光成为盐，是光是盐，就是让别人看见我们这是属耶稣的人，看见这个好的行为，哎，最后他觉得这个上帝很好，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啊。然后呢，彼得在讲，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怎么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那些诬陷我们的人最后能够认同我们呢？就是要通过做一个基督徒，有从神来的能力，神来的荣光，神来的智慧，我们能够有好的行为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最后他们也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保罗实际本人也是这样讲，虽然保罗一直在讲因信称义，但是保罗并不是完全不讲行为的。你看保罗说什么？保罗在给亚基帕王这个使徒行传啊，这个26章，他在给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舍，后在耶路撒冷，啊，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大家看见没有？不仅鼓励大家要凭着信心要悔改要归向上帝，同时你的行为要和你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保罗并不是说完全讲信心不讲行为的。那我们就来看，那么为什么保罗讲因信称义，那么雅各又讲因行为称义？究竟亚伯拉罕是因什么称义的呢？是因行为称义呢，还是因信称义呢？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来看。你看圣经怎么讲？圣经讲在创世纪6章5节说，亚伯兰因信神，神就称他为义。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亚伯拉罕怎么称义的？因信称义，对不对？亚伯拉罕称义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当上帝从乌尔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进入迦南地，那时候亚伯拉罕多少岁？75岁，对吧？然后呢， 上帝说让他做万国之父，他最后实在等不及了，一直没有孩子，最后在他86岁的时候，就和他的下那个使女夏甲就生了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啊，这一件事情，上帝的在创世纪15:6说，亚伯拉因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是发生在以实玛利出生以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什么时候，一定是在75岁到86岁之间，我们不是具体知道那个究竟什么时候。但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什么时候，多大岁数？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多大岁数呢？100岁了。而且当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已经可以走3天的路程，说明那孩子不会太小，否则他走不了3天路。所以如果我们假如说估算一下，如果那时候以撒算是10岁的话，那实际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什么时候，多大岁数？110岁了。所以你看这就有两个称义了啊，在75岁、85岁以前他已经因信称义了，但是雅各呢又说他献以撒因行为称义，那行为称义什么时候呢？110岁。但是在他因行为称义以前，他早在20-30年以前已经因信称义了。大家看见说这两个称义一定不是同一个意思，因为亚伯兰不可能2次称义，对不对？所以你看这里面就有不同了。那怎么不同呢？我们就看见保罗所强调的是基督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而雅各强调的是什么呢？雅各强调的是信徒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那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保罗讲的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是传扬神的怜悯和救赎，就是说你人不在乎你究竟能够做得多好，乃是在乎你愿不愿意认罪悔改，你愿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就是你的救主，他的十字架已经为你做成了救赎，你只要愿意敞开心接受主，那你就被拯救了啊！所以保罗讲的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作为，不在乎我们做多少事情。但是雅各讲的是什么？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是强调一个当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应该尽的本分。也就是说，信心是存在于行为之间，但是却需要用行为来成全。我相信了，但怎么知道我是信的人？你一定要有相应的行为来表达你悔改的心相称啊，表达出你的悔改的信心。所以当然就可以看到，当亚伯拉罕这个献了以撒以后，耶和华对他怎么说？耶和华对他说，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你听从了我的话。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么讲了，希伯来书的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所以大家看见了没有？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为什么他会献以撒？是因着信。所以信心是在前面的，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当主耶稣当上帝的命令来了以后，说是这是很不简单一件事情的。你看大家想想，当上帝开始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做万国之父，可是那个时候他和撒来没孩子，没孩子你怎么做万国之父啊？你一定他有了孩子，孩子再长大结婚又生孙子，一直下去，这不就万国之父就做了啊？等了半天没孩子啊，最后他就等不及了，所以呢就他刚好有个仆人啊，是这个当时根据中东的习俗，这个仆人如果很好，他可以把他接过来做世子啊，过养的儿子，然后呢让他再生养孩子。最后上帝说不行，非要是你自己出来的不行啊，最后还等不及，撒来说干脆就把夏甲给你吧啊，所以等不及了，最后和夏甲以这个同房，最后生了以实玛利。这好人有了儿子，这不就好办了吗？上帝说不行，必须要从你的妻子从撒来生的才可以了。最后天使不是跟他说吗？这个撒来在帐篷后边笑，天使说你笑什么？他没笑。天使说你确实笑了。 因为他笑什么？不是别的，他说我的老公已经年纪老迈，我已经月经都没有了，他怎么还可以生孩子呀？是这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哎，最后第二年真给他一孩子，所以你看他就像从死里复活一般。你读希伯来书你都看见了，所以有了以撒就是好办了。以撒长大了有孙子就下去了。哎，没想到有了以撒盼了25年才自己盼一孩子，最后上帝说把他献上，讲得很清楚，不是没有糊里糊涂，就是把你所爱的那个独生子以撒献上，让你一点怀疑都没有，不是讲以实玛利亚，就是你独生孩子要以撒，点名道姓。你看整个22章创世纪没有讲亚伯拉罕怎么想的，没讲，就骑了起来砍了柴火的把以撒带上，都没敢跟太太商量，商量肯定 过不了关了，自个儿就走了，带着仆人就上去了。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从理性去讲没办法的，你上帝你应许我做万国之父，我好容易盼了，又按照你的旨意我自个儿有了孩子了，你又让他把他献上，献上以后我没儿子了，那将来怎么做万国之父啊？对不对？你就发现这个耶和华这个命令和耶和华以前的应许好像又是矛盾的，但是他因着信，他相信耶和华是这样公义这样圣洁的一位上帝，他虽然不知道他献了以撒以后他怎么做万国之父，但是他相信耶和华的命令绝对不会做，这就叫信。所以他坦然无惧的把以撒献上，所以他献以撒这个行为表明什么？他是完全相信信靠耶和华上帝的这一位，明白吗？所以当雅各讲亚伯拉罕把他的孩子献上因行为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把他以撒献上，他表明他是已经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用行为表现了自己的信心。然后同时也谈到了拉合的信心，妓女拉合，大家还记得吗？当这个派到这个以色列派出探子去迦南地探测的时候，最后被迦南人发现就追捕他们，所以两个探子就被那妓女拉合，耶利哥的妓女拉合把他藏起来，最后把他从别的路上放走。大家还看到这样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们一听见拉合说哈，我们一听见这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且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亲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拯救我们性命不死啊。然后呢，整个的希伯来的作者书作者说什么？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然后呢，雅各的也讲，雅各说什么？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啊，又讲了拉合就通过放探子从别的路上走去，表明他诚意了。表面上看好像也是因信为诚意，但是弟兄们没看见了吗？为什么妓女拉合敢于冒着极大的危险去救以色列两个探子？你看现在前面说的这句话，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看见没有？说耶和华的神他认识的不仅是以色列的神，是整个天下地上的神，所以他愿意归向他，才有这样的勇气把那个探子救下来。用他这个行为，救探子的行为本身表明他是相信耶和华的，所以他实际也是因着信耶和华而称义，但他这个信耶和华是通过救探子的行为表达出来的。我讲到这地方，我顺便说一句哈，有人就说，你看这个拉合啊，他是救了探子，可是他说谎话了，对吧？他说谎话，那个探子没在这，所以他最后要我夸的谎话，要在上帝面前认罪的。我认为这种解经是有点 太说不过去了。主耶稣是说过，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讲的这些伦理道德是在指我们人际一般的人际关系，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但是这种伦理道德不适用于敌对的两个集团之间这个关系。大家想想，以色列探子去探迦南去了40天了，他们肯定会碰到当地的人嘛。人家说，哎，你们从哪儿来的？哦，我们来探你了。那肯定马上就被抓起来，对不对？他一定要说一些别的话来遮掩一下吧。你说两个打仗，派间谍去对方，说你们从哪儿来的？哎，我们当间谍来了。那可不可以？不可以吧。所以当拉合把他们藏起来，就从别的路上放出去，他正是通过这个行为，他才能够救这两个探子呀。如果是那个来了，哎，你见到这探子吗？见了，就这么房顶上的，那马上就被抓起来，他还能把探子救出来？所以这种事情不能说，哦，他撒谎了，所以他还得认罪。他就是通过这种事情，他才能够救探子。所以我们将来在讲主耶稣的这个很多伦理道德，我们一定要分清楚环境。啊，你看大左脸大右脸啊，这个大铁盒是鸡讲到这儿就过不去了啊。你说这基督徒就这么窝囊吗？你说他打了我的右脸，我不给他左脸打也可以了啊，我不还手就行了，还把左脸给他打。你们注意了吗，弟兄姊妹？主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为什么主耶稣没说有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给他？为什么现在说打左脸打右脸？你们想过没有？因为你两个是对的了嘛，打人是对的了嘛，哈。我们一般的很少是左撇子，对不对？所以如果要打人都是用右手，用右手要打他的右脸怎么打？用手背这样扇的呀，那就比这样打要厉害得多了。所以先打了右脸，然后还把左脸再给他。那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真是要这样？他打了我，那再把左脸给他，有没有？那我们就要看主耶稣讲的这个话是真实的要按字句去应验，还是说主耶稣讲一个精神。那怎么知道？你单看这句话是很难判断的，所以你一定要看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当主耶稣被捉拿以后，大祭司审问他的时候，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就打了主，对不对？大家记得吧？主说什么？如果我说的不是，你就指认我哪个不是；如果我说的是，你为什么要打我呢？主没说，哎，打得太好，这个脸再打，没有吧？保罗被抓起来的时候，没有审问就被拷打了，对不对？最后大家知道他是罗马人，就吓坏了，说赶紧想从后门去，偷偷把他放走。主保罗说不行，叫你们长官来，你都没有审问你就打我，为什么？主耶稣没，保罗没说打得太好了，那把左脸再给我，不是。所以你从整个的上下文你来看，主耶稣讲的打右脸给左脸，就是一个不要与恶人作对啊，这个精神是这个。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解经最重要就是一定是上下文联系起来看，把整本圣经作为一节经文的背景，你这样我才能够比较容易去体会它的真正的意思。所以你不要说因为拉合这个隐瞒了真情，然后把探子从别的路上放走，说拉合撒了谎犯了罪，我不是同意这种，我不同意这种解经的方法啊。是在两军对立的敌对的状况下，战争状况下，这不能适用，不用这个方法使用。主耶稣讲的这些伦理道德，往往都是在我们人的自疑人的内部的这个范围来讲的啊。所以拉合是通过他把以旧以色列的探子这个行为，表明他是信耶和华是天地的主。啊，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行为，否则他不敢去冒生命危险去救啊。而且他也知道，他救了他们以后，耶和华上帝就可能救他的全家，啊，他的信心就在这儿了。所以最后，公耶利哥城以前就告诉他们，在窗户做一点记号，啊，是当以色列人攻的时候，一看这个窗户有的东西，就可以把他们放过去。最后，拉合是在耶稣的家谱里边的，啊，大家都知道是很有意思的。所以，那我们再看下边的一个经文，圣经还有类似的情况。你比如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们的门徒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地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然后同一件事情记录在路加福音的再往后啊，再往后一点，说什么？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从表面上，为什么这个女人用香膏抹了耶稣，膏了耶稣以后，耶稣就说你的平平安去，你已经救了你？为什么她用香膏抹耶稣是表明她信耶稣啊？这个信耶稣的这个信心就是通过她用香膏来抹耶稣 来彰显的。所以信心和行为是不可分割的。但有一句话，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哈。雅各说什么？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段经文之所以难解，是不知道这个前后从哪儿开始从哪儿结束啊，究竟是谁讲的，那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怎么样理解这句话。那么我个人呢是比较认同的一种解释呢，就是说雅各这样说，这个经文实际是一个反讽啊，就是说如果你说没有行为却有信心，那就好像是有行为就一定有信心一样，这两个实际都不成立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信心必定有行为，但是有行为未必完全都是出于信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会讲啊，你焚烧自己，你又为万人舍己，如果你没有爱，你不是出于爱，那个行为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好的信心一定会带来真正的信心，会带来行为，但是有了一些好的行为，它不一定都是出于信心的啊。所以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如果没有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那种无私的为着人类去想的那种爱，那我们一切所谓的好行为实际都是徒然的啊。而且我们看在新约圣经，在福音书里边也是同样的。你看主耶稣最后在马太福音25章讲过，就是看了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啊，就好像是说有人就以为好像主耶稣是不是在讲靠行为得救啊？你看我坐牢的时候，我没有衣服穿，有人送给我；没有吃的，就给我送吃的；我坐监牢还来看我，啊，这些人都是绵羊啊，将来要得救的。可是呢，有的人见了有难处，不去帮助，这些人都是山羊啊，最后都要下地狱。那主耶稣似乎是在讲行为啊，你只要有好的行为，你就得救，没有讲信心。但是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看主耶稣这段教导的时候，也要放在整个的这个脉络去看。整个主耶稣在讲这个时候，都是在讲最后末日的时候，那个大的逼迫、大的灾难来的时候的行为。如果说基督徒受到迫害，基督徒赤身露体，没有吃的，甚至被下到监里去，有人还敢去看他，就说明这些人一定是有信心的，相信上帝的。你偷偷的给他一点吃的、一件衣服还好，你敢公然跑到监狱里面去看他，那一定是你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啊！你敢于去支持这些被迫害的基督徒，那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啊！所以这些行为也是因为他信上帝，所以他才敢于这样去帮助基督徒。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是从上下文就看啊。再有，你看主耶稣讲什么？主耶稣说：“凡树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害坏果子。”从这里看，好像也是就只看后边的行为来决定你是好树坏树啊。这是同样的，这句话不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果子不单单是指某一些人的好的行为，而是要指他所有的行为。为什么？因为这段上下的脉络是讲要提防假先知啊。所以假先知有时候也会装着很正义、很敬虔，他好像是有一些好果子，但是他有一天终会露出马脚，他可能会有一些伪装的东西，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一定会露出马脚，一定会 表现出它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啊。所以这个果子不是单单举一件或者两件具体的好的行为，而是他一生他的行为啊。所以这些从上文，所以这些经文来看，你都会发现不是讲单单讲靠行为正义啊。所以我们从保罗讲或者雅各讲，雅各并不是说在因信称义以外还要提倡一个救恩的路，就是靠行为。他是要让我们明白唯独信心究竟是什么含义。什么是信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结果呢就是魔鬼般的信心。保罗叫雅各不讲吗？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只有战兢啊。你看那些当主耶稣来赶鬼的时候，那些被鬼附的人就跪到主耶稣，上帝的儿子你要怎么样，我们时间还没到就要来灭我们吗？他知不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知道有什么用？只有这种知识没有用的，他只有战兢。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没有相应的行为表达出来，那这个信心是没有用的啊。保这个雅各主啊就要强调这个问题。所以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好行为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啊，这是保罗一直强调的。但是一个被上帝称为义的人，一定要有相对的好行为表达出来。大家看到这有关系了吗？所以好行为不是得救称义的先决条件，却是称义得救以后的必然的结果。不是信心再加上行为才能够称义才能够得救，乃是说使人称义得救的信心必然会带出好的行为来。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啊？所以从保罗的角度来看，是他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对不信的人说的啊，谈到了我们信徒因着信地位的改变，从义人被称为义，被出罪人被称为义人，这是个称义的过程。但是雅各讲的呢，他是对已经信主的人说的，就是说你如果已经是因信称义了，那你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来表达出你是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保罗讲的是对还没有信主人讲的，你不要觉得你一定要靠多好的行为你才能够得救，你只要是愿意相信耶稣，愿意跟随耶稣，愿意悔改，你就可以得救。所以是对不同的人讲的啊。所以保罗讲的因信称义与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互补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问题。所以使徒保罗在实际在以弗所书啊，把这两个方面的真理都讲了。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说八到十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能得救？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就是单单的因着信。但是下面又讲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你看前一段讲得很清楚，因信称义，你没有别的弄。但是呢，我们因信称义以后，上帝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行善，要有好的行为出来。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因信称义的人，他可能一点善都出不来，那能够证明他是已经称义的因信称义的人吗？啊，就这样一个关系。所以那为什么我们一个人信了以后就会有好的行为出来呢？就是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啊。所以新约是信徒，我们是非常有信的。主耶稣是上帝的应许，当我们真正悔改信主以后，圣灵将永远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是旧约圣经做不到的，圣灵也可以下来，但可能也可能就走了。但是新约圣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的信徒的生命会被更新 大家知道，你们可看我的游子音都知道，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啊，原来刚买的时候后边有个游泳池，啊，游泳池是个露天的。那因为威斯康星很冷，所以能游的大概就两三个月。但是我们到四月份，就到这个时候啊，就是在冬天以前下雪以前，就一个布，哈着帆布把它盖上，否则的话它就整个冻上就不行。但是到这个时候就要开了。开了，因为它是循环水嘛，循环水也打开，然后各种的这个去这个藻类的药啊、酸碱度啊，这都得调。第一年还好，第二年就被野鸭子发现了，啊，所以第二年就来一只野鸭子，因为那水太冷了，我们就下不去，觉得野鸭子现在游好几个月了，我们再下去游。第二年又来了一对，开始是来一只，第二年来一对，第三年带着小鸭子来了。哇，他好高兴，这游你们游，我就搁那看了，这也不能也不生气，也没办法，你人下不去嘛，就让他游吧。你看那个小鸭子啊，就这么一点儿小，我这游的好的了，在这水里就很小一个鸭子。我就心想，我说如果一只鸡下去会怎么样？肯定就落汤鸡，对吧？当然你鸡也可以操练，学习下怎么游泳，也可能扑腾几下。你再怎么游也不像鸭子，为什么？生命不同。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好的行为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好的行为不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啊，我要怎么做我像一个基督徒，那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基督徒的生命，他的好的行为是圣灵的工作，是一个自然的流露，应该人前人后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还记得那个主耶稣要进耶利哥的时候，那个税吏长撒该的情况吗？啊，这个主耶稣进耶利哥了，圣经说撒该个子小，看不见。我就心想，你看不见，你挤到前面不就看见了吗？估计就是有人都很恨他。这个税吏长还不是一般的税吏，是税吏的头啊，可能平常也敲打自己的百姓，那现在平常找不到机会这个报复你，今天就是让你不要过去啊，你挤不过去。那他很聪明，他一下跑到那个树上去了。实际你们去过圣地的知道，实际那也不完全是桑树，还有一种树是那个很矮就分叉了啊，就大不这么高就开始分叉，所以他一下很快就爬到树上去了。我们也到树上去看过，我爬不上去了，我就脚踩在那树上照一张相啊，他就上去了。当然他树高了，他就追主，当然主就知道他了啊，所以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哇，你看圣经怎么记啊，撒该高高兴兴的下来接待主，然后到了家里，撒该站着都没敢坐下呀。撒该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愿意赔他四倍。主没让他呀，他怎么一下就想起了穷人呢？过去越占得多越好，眼里哪有穷人呢？圣灵一光照他，还有这么多有需要的人，你都这么富裕了，他感动他，愿意把一半分出去。然后过去讹诈的人越讹诈得多越高兴，今天觉得不对了，我不仅不再讹诈，而且我又用实际的行为来赔偿他们。按照圣经的旧约圣经的要求，我就赔他四倍。主没让他呀，为什么自己就变呢？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去大陆去服侍，到了一个城市以后，一个弟兄开车来接我，上车我就跟他聊天了。我说，弟兄原来做什么工作呀？哎，他说惭愧惭愧。我说你告诉我什么工作？我过去是这个城市税务所的所长。我说怎么样啊，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啊，连他了好几个罪孽深重。但是他信主以后把一切放下，做全世界的传道人，过信心生活，没有谁让他这样啊，生命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就开始变，这是圣灵的工作。甚至有时候我们一些负面的失败都可能见证上帝。有一个弟兄信主以前有一点小偷小摸的行为，不是大偷了， 看见人家一支铅笔好，圆珠笔好，橡皮擦子好，随手就装在兜里了，就随手牵羊。那一信了主一看，十条诫命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嘛，对不对？不管大小，他觉得这个绝对不讨上帝的喜悦，就改了。没想到有一天，牧师睡到半夜，被人敲门敲醒了，哇，叫牧师赶紧起来开门了。所以人家说，什么是传道人呢？随传随到的人啊，传道人什么时候传什么时候到，半夜就去肯定有事吧，半夜去看，一看是这个弟兄哭得跟泪人似的，哇，你半夜来敲牧师的门，肯定出了多大的事啊，赶紧把他迎进来，说坐下坐下。他就一直问牧师啊，你说我是得救了吗？我是基督徒吗？就一直问这个问题。这牧师说，你坐下你坐下，你说说你究竟今天出什么事了，给他一杯水喝，安静一下。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过去有点小偷小摸的行为，那我信主以后知道这样不讨上帝的喜悦啊，从此不再偷不再摸。可今天白天看见人家那东西实在太好，禁不住诱惑又装我的兜里了。哎呀，越睡越睡不着，越睡越睡不着，我都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怎么还能拿别人的东西呢？我真得救了吗？实在站不住，跑去问牧师。牧师一听才放心了，因为出了多大的事儿。牧师就问他说，弟兄啊，信主以前你是偷到东西哭啊，还是偷不到东西哭呢？他说当然信主以前拿了别人东西很高兴的哈，拿不到就给自个儿丢了东西似的。那牧师就问，为什么现在你今天信了，你现在拿了别人东西你反倒要哭呢？这就说明圣灵在让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一定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好好靠着圣灵的工作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弟兄姊妹看见了吗？就是在失败当中，你会发现由于圣灵的工作，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就已经开始，你都不注意到就开始改变了。所以今天信主不是修修补补的信，乃是彻底的脱胎换骨。所以有的弟兄有时候从国内给我发邮件，冯牧师，我信主了，现在三观颠覆，世界观价值观人格全部颠覆了啊，重新再来一道，完全翻转。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真正的信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有了生命的改变，就有相应的行为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直连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当然我们今天谈到的称义，实际还是有两方面的分别，地位上的称义和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称义是有不同的。所谓地位的称义，就是从罪人被称为义人，这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一瞬间就完成的啊。像这两天都有人觉知信主啊，你觉知信主那一刻，你的地位已经败了，在上帝的眼里，你的地位已经变了，就从一个罪人变成义人，这就是称义的过程。但是我们被称义以后，我们生命要成为义，要成为圣洁，那是需要努力的。所以我们现在地位上虽然已经成为义人，但是我们的生命的品质还没有达到义人这个程度，还没达到圣徒的程度。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有一次一个牧师来教会讲道，讲这个啊，彼得前书，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啊，这个上帝的子民。他一下把，还不知道怎么知道我刚信主。冯敏成，你站起来，我站起来，你说你是圣徒吗？哎呀，我一听一下，我说好像我应该是吧，但是好像条件也不太够。啊，说你糊涂，我说我是糊涂，就坐下了。我们是不是圣徒？是。你看哥林多教会那么多问题，主耶稣还称这个彼得、这个保罗还在哥林多的圣徒。这圣的一个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圣就是分别为圣，归向上帝。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品质还没达到这个程度，对不对？还有差距。就好像是一个流浪的孩子，从小父母就没有啊，学了很多的不好的习惯，也不爱清洁的，哎，最后被一个很有教养、很富裕的家庭接过来做他的孩子，你说他地位变了没有？ 就从一个孤儿变成了一个很有教养家的一个孩子，对不对？但是他的行为一开始还是没有变，很脏，你还说谎话，这嘛说粗话，别人看不出他像一个这么有教养家的孩子，对不对？但地位变了没有？变了。但是在完全随着在这个家庭的熏陶学习，慢慢开始爱亲切了，爱是有礼貌了，有一个哟，这个孩子是这么有礼貌，哎，像哪一家的孩子吧，就变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所以我们的地位的改变是在你信主的一瞬间就完成了，但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成圣，我们在生活上的诚意是一辈子要努力的，叫努力的按照圣灵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个生命的品质和我们的因信称义这个义人这个地位要相称，是这是一辈子需要努力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从这里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是两个不同的啊，两个层面。所以从这段，我们从今天这段雅各书和保罗的这个经文讲到，我们就看见是什么，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好的行为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但是一定是得救以后的必然结果啊。所以不是信心再加上好的行为，乃是信心会带出好的行为。所以呢，信仰盼望是基督徒的特质，行为和见证也是基督徒的标志。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一定要从头脑进入到心里啊，不要单单停留在知识上。你看圣经怎么说，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原来在基督里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这个信心能够撑出爱，对上帝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对人的爱，那这个信心才是一个真的信心。然后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增长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看见信心不单是理性的认知，它一定还包含了我们意志的降服和生命的委身，我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主，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的体现。所以信心就应该包括信靠、信爱、信从这三个方面，所以一定要是有行为的，真正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有一群参观者最后去访问这个美国的华盛顿 DC 那个造钱币、造 coin 钱币那个工厂，最后他们就到了铸造车间，住在那工人就跟他说，你们看那个合金啊，就在那个熔炉里边烧化了哈、啊，烧化以后就到了模子里出来，就一个一个钱币，这合金的融化的合金温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旁边放了一桶凉水，他说如果你们把手放在凉水的下边，我把那合金从炉子里倒出来，通过水然后再倒你的手上，不会把你烫坏，你们信不信？都说信。然后他就给一个男士讲，你来试试好不好？哎，他说不用不用，我就宁可试你讲的是就对的好了。然后一个女士说，既然我信，我就敢试啊。他就把袖子一掩起来，把那胳膊就放在那水下，就看见这工人啊，把那个融化的合金就从那铁水哈、啊，就倒在他身上，果然没有烧坏。这个工人说：“这个女士是真信了，这男你信了没信我不知道。你既然信，你为什么不敢试啊？说明你还是不信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就讲得很简单，你既然是春耶稣是主，当然就应该遵他而行。”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吧，他是主，我们是顺从他，当然要遵他而已，这道理应该是这样。但是常常我们都是自己在做主，不仅是我们的，连初期的那个十二使徒也是啊。当主耶稣说那个要去耶稣上任受死的时候，彼得把他叫到旁边，什么实际原来的希腊的意思就是 rebuke， 就是说就责备他，主啊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不能去死啊。 他叫他是主，但是他又批评主，你不该做。那谁是主？我们变成了主。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主啊，这件事情很急，我已经计划好了啊，你应该这么做，你就来帮我成全一下得了。常常都是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让主来成全。主就好像是一个神仆似的，阿拉等啊，一下又神迹把我们要做的事情全都做好了。那做了半天，谁是主啊？我们变成了主。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信心，一定要落实，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不是礼拜天来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你二十四小时，你一个礼拜的工作全都要落实的。有一个女传道人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她说有一次她到那个他们教堂离教堂不远的一个超市，就是华人的一个超市去买东西。买完东西回到家里，发现原来这个找钱的时候啊，这个老板多找了10块钱给他。哎呀，他就想要不要把这10块钱退回去？他反正也不是我主动拿的嘛，对吧？他自己给我的，说不退也可以。我在想还是不太好，最后想了半天，最后决定就退。他就说：“老板，你多给了我10块钱，我现在退给你。”老板说：“你是哪个教会的传道人吧？”他说：“是。”他说：“我今天早就听说你们基督徒很好，是我今天有意的给你多给你十块钱。看来基督徒真好啊，我就要去教会了。”你说这个事情很好的事情吧？这个女传道回答家的放声大哭啊！她是犹大为了30块钱把主卖了，我今天或是几乎是为了10块钱就快把我的主卖了。弟兄姊妹，信仰要活出来的呀！你不能单是给人讲道理，道理讲的都对，可是行为做不出来，不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愿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不是说远处不需要了，因为远处比较容易嘛。对啊，你只要道理讲对，人家就信了，讲完就走，人家也不知道生命怎么样，就像我这样啊，今天讲完明天就回家了。你进出就比较困难了，你周围的朋友、你的亲戚，成天去接触他们呢。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人家看得一清二楚。除非我们信主以后，生命开始来改变，否则你道理讲得再对，人家认为你只是在说教，对吧？我们可以很真实，赶紧来信，这是真上帝啊！你信了主以后，圣灵就进去了，生命就彻底改变了。人家一句话就给你顶回去了。那你怎么还这个德行呢？你说了半天一句话就给你捅回去了，对吧？他这个严重性在哪？不是他说你不好，他是从根本上去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你真有一个上帝吗？为什么有上帝，圣灵又进去了，那为什么你没改变呢？这圣灵是真的假的？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啊，信主以前在教会在家里称王称霸，因为他特别能干，开餐馆的。先生是挨骂受气，老先生窝囊啊，做事慢。后来他先信主，信了主一度圣经发现不对，是你讲得很清楚，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哇，他就开始改变了，很尊敬丈夫啊，在好待丈夫。哦，丈夫好高兴呐、啊！丈夫说：“我太太得救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这个得救还不是他信主得救了，那是信太太善待他了，好高兴呐、啊！这件事情就引起他很大的好奇心。他说：“常言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为什么我太太信了主以后连脾气都改了？他就很好奇究竟教会在做什么。哎，把他吸引到教会来看究竟教会在做什么。哎，就开始做下去，得听到嘛，对不对？弟兄姊妹对他也好，哎，听讲的也很好，听着听着他也信主了。前两年受洗，现在每一个礼拜他们都来。这件事情就跟我很大的启发。大家想想， 如果这个太太信主以前成天骂先生，信主以后骂得更厉害，还能把这个先生吸引到教会来吗？不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信心一定要从头脑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这个信仰，否则你就是两张皮啊，对不对？你的道理可能让别人信服，可是一看我们的表现就让人失望跌倒。我有一年去台湾参加他们的大专福音营，讲完道以后还有一个问题解答。后来有个牧道朋友，他说：冯牧师，你讲得很好，但是我到现在还没信主。他说，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不愿意做那个典型的基督徒。我也不太懂什么叫典型基督徒啊，我就问旁边，刚好旁边一个讲员是台湾的，我说你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啊，我知道我知道。他就说我来回答吧。他说你说的典型基督徒是不是这样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和一个人第一次见面就相互，别人就问嘛，请问贵姓啊？信耶稣。啊，请问你家住哪里啊？住在基督里。考三句话不离基督，可是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成天把基督挂在嘴上，没有在行为当中，是不是这种？啊，对对，就是这种。我想谁都不愿意做这样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真正信心要落实在行为当中，不是靠行为得救，靠信心得救。但是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相对的行为。啊，这就是，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圣经启示的非常完整的啊，关于经文的两个方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来读圣经，不要轻易读的圣经读不懂的地方，我们就说圣经写的不对了啊，圣经矛盾了。啊，你看主怎么，主耶和华说的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啊，请。但我所看过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来请，弃捐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你看主讲的什么？因我话，我所看过的是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对上帝的话，对圣经的话多一点战惊敬畏，我们就会更讨上帝的喜悦。多了战惊，我们就会更努力的去争取上帝的话。今天我们作为传道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努力在宣讲上帝的话，但是我不能保证说我讲的我全都做得到。嗯，传道人也是人嘛，但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按照我们讲的去做，不能讲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张皮，就是假冒伪善。这种人是有的。很多年以前，我要到一个教会去讲道，刚好呢，那个跟我联系的人，他说：“冯牧师，这次你住我们家吧？”他说：“我父亲从大陆来看我，来了半年多了，参加各种聚会都参加，就是不表态，也不信主。”他说：“你来，你好好跟他谈谈嘛。”我这个人就是没有那个恩赐。到超市去发单，到一见了就跟他传福音，没那种恩赐。我总是要先认识一下，跟他聊聊天再说哈。我说那到了再说吧，就住在他家里。头一天晚上，就是去布道，他爸爸去参加了，我就很注意看他，哎，听得很认真。一呼召没反应，啊，就回来。回来第二天下午呢，要做培灵会，我大概也讲类似这个信心与行为的题目啊。他儿子就问爸爸：“你今天要不要去？”“去。”“这个是布道培灵会啊，培灵会也去。”哦，他一去，我就讲，我说教会2000年来一直是真假基督徒并存，不是口称基督徒的就真实基督徒。当然，我们今天是没有权利去衡量谁是真的假的，但麦子败子一起长嘛，就讲了啊，将来收获的时候就知道了。回来，最后。一下他父亲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原来基督教还是很公平的。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呀，我的姐夫就是一个传道人，在49年以前 但是在家里就是虐待我的姐姐，常常是打完我姐姐以后上台讲道。他说这种人都是要上天堂的，我宁可下地狱我也不跟他在一起。哦，他今天听了这话，原来知道不是说你口称是基督徒，你说你是传道的，奉主里面传道，你就一定是主的人，主会说你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哦，他知道上帝是公的，那一天他把心打开了。他儿子说，我跟你这么多年都没听你说我呀，他心里憋着呢。你看就这个行为，当然我们今天不去论断他的姐夫是真基督假基督，我们不论断这个，但你看见，但是这个行为就让他几十年远离基督教。就那一天我带他做绝食祷告，在家里认罪悔改归向主。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对慕道朋友说，你不要看人啊，我们基督徒都不完整，看看上帝，对对不对？对，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我们才会成为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就是因为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在成为基督徒那一瞬间，他的道德水准起点是不一样的啊，有的起点比较高，有的起点比低，甚至你单看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比，可能一个非基督徒的道德水准可能比基督徒还要高，因为他不是因为他多好他成为基督徒，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基督教的整体如果我们的道德水准都不如世俗的世界，那基督教早就挂了。你既然是有圣灵进驻的人，所以基督徒是在看他自己，他有圣灵进驻以后，他自己和自己比不断的进步就好了，他不是横向去比啊。所以这个讲讲，你不要看人，看上帝，这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也不能以这个话作为不长进的借口，你别看我看上帝就行了，他怎么能看见基督？他要从基督徒的身上看见基督。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和世人一点区别都没有，甚至还不如世人，怎么能够证明我们是有圣灵进驻的人？所以这个是个两方面的。所以作为一个慕道朋友来说，你不要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完美你就一叶障目，看不见上帝，不能信这个上帝。反过来说，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不能因为我们不好好的追求长进，不顺服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行为成为别人信主的男主绊脚石，将来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是同样交不了账的。所以这个信心和行为之间一定要结合起来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极大的恩典将圣灵赐给一切真心相信愿意悔改的人，让我们能够有救恩的确据，因为圣灵就是让我们得基业的印记。所以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圣灵的带领感动下，不要销毁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按照经上所说，如果我们顺着情欲撒种，我们必从情欲受败坏；如果我们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受永生。主，你帮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被改变，被更新，越来越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每一道一处都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道是生命之道，我们的道理真理一定是和我们的生命相调和，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有效的、更努力的把你的救恩传给更多的同胞。今天我也问问在座，如果还有在寻求信仰的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悔改归向主，但是今天你有这样的感动，你知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要就是要靠信，靠认罪悔改，因信称义。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感动， 愿意敞开心悔改归向主，有这样的感动，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